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雅鲁的圣经世界，民数记十五章的精华版。我们这次读民数记十五章的一个感动，就是耶和华对摩西所吩咐的，以色列人到达美地之后，献祭给耶和华的不同等级，或者说不同的层次。这里的背景是以色列人依然在旷野里。民数记十四章记载了约书亚、加勒和十二个厄探的故事，以及神如何审判了那些没有信心的人。然后从十五章开始，耶和华吩咐摩西到了美地之后，以色列人该如何献上祭物。这里就还没到美地，却吩咐他们到美地之后如何献上祭物，这是第一个故事。然后记载了另外两个故事，一个安息日的人捡柴被狮子打死，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耶和华要求以色列人在衣服上做穗子，穗子上系蓝系的带子，作为对神命令的纪念。然后之后的十六章就记载了可拉的背叛。那这里这几个故事间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呢？是非常好的一个图画，它是一幅图画，描绘到基督徒如何住在主里面，然后主的话也住在主里面，就约翰福音的话，我们住在主里面，然后主的话要住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活在与主的交通里，就能成为一个结果，就是枝子。这里是这样一幅图画，我们常常讲旧约是一幅属灵的图画，新约是属灵的实际。这个圣奥古斯丁那个话是这样的，用英文就说 New Testament lies hidden in the Old Testament and Old Testament is unveiled in the New Testament， 就是说新约藏在旧约里，旧约呢在新约里被打开，这个幔子被揭示出来。这是神学家常常引用的奥古斯丁讲的新约旧约的关系。那好，为什么我们这样讲，然后我们来详细的叙述一下这个祭物的不同层次的区别，在于细面、油和酒的多少，以及取用的动物的大小不同。基本上是献祭的动物越大，用的细面、油和酒也就越多。我们在讲民数记十五章的一个故事，如果你不熟悉民数记的话，听我们讲起来比较费劲。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是为比较追求圣经学习的人，稍微进阶一点的人讲，所以你要熟悉民数记十五章，你可以去读读民数记十五章。第一个层次记载在四至五节，那里献上绵羊羔以及西面以依法的十分之一，以依法大约相当于现在的22公升。这里西面就是大约依法的十分之一，就是2.2公升。那还要献上油一新的四分之一，一新的油大约是3.66公升，这是我网上查的资料，如果有错误请指出来。一新的四分之一就应该是0.915公升，这两个要调和做素祭。最后还预备酒，一新的四分之一就是0.915公升。记住，所有层这三个层次的油的数量和酒的数量是一样的。这是记述民数记十五章讲到以色列人到美地之后献上祭物的具体的成分的多少。第一层是记载在四至五节里，我讲了绵羊羔是个动物，细面是植物麦子做的，一分的十分之一，然后还要加上油，这里都是预表，常常绵羊羔啊羊羔动物预表基督的救赎，因为神成了羔羊做我们的拯救。细面往往预表基督的人性，在人性里面拯救我们的人性，堕落的人性，拔高我们的人性，恢复我们的堕落的人性。当然油往往都预表圣灵，这些当然还有的时候又当酒预表振奋人的生命啊，因为 主耶稣做那个好马撒玛利亚的故事里是用油和酒来裹伤，油和酒是预表医治。动物作为寄生预表救赎，绵羊羔在这里预表救赎，基督的救赎也是一样。我们基督对基督救赎，基督的救赎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经历的救赎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你不要和别人比，就算你和别人比，或者你今天和你过去比，或者你信主十年跟信主第一年的时候比，或者你信主了和没信主的比，你经历的基督的救赎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这就是第一个层次的绵羊羔，以及第二个层次的公绵羊和第三个层次的公牛犊所预表的。它就越来越大，动物越来越大。绵羊羔、公绵羊以及公牛犊是根据以色列人自己的能力和自愿来向神献上祭。换句话说，旧约献祭的一个原则就是你有多大能力献祭就多少，你穷的就献斑鸠和鸽子，你富的你就献牛。它这个绵羊羔、公绵羊，绵羊羔是小羊羔，公绵羊是大的羊，以及公牛犊就预表了这个祭物的不断升级，就是说财务这个价值的不断升高，预表人献祭的能力不断增加。人什么时候献祭的能力不断增加呢？在新约中讲到祭物就是我们嘴唇的赞美，赞美的祭。那你什么时候能常常赞美呢？就是你里面基督的生命增加了，你活在主里面，活在喜乐的灵里，你才能常常赞美神呢，对不对？好多信心软弱的人他怎么会常常赞美神呢？很多不信主的人他常常咒骂神，对不对？我们就以祭赞美作为祭物来讲，信心中好像希伯来书讲的嘴唇常常献上赞美的祭。那我们怎么能献上赞美的祭物呢？那你一定要对神的生命经历大，这就是个预表。绵羔、公绵羊、公牛犊都不同，动物细面油和酒都预表基督，只不过他们预表基督的不同的方面。动物预表基督的救赎，细面预表基督的人性，油预表基督的圣灵、基督的灵，酒预表基督生命中振奋人的力量。比如主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约翰福音1:29讲了，我们讲什么预表什么，并不是在瞎编的，而是有圣经中多处经文的佐证。为什么我们讲细面预表人性？细面是用麦子碾压而成的，基督如一粒麦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是约翰福音12:24。所以细面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人性的受死，那在人性上的牺牲。他是神，他不会死，但他人他受伤受压杀，流出油来，就是圣灵。油预表圣灵，这基督徒所公正的，自然不用多说。酒预表振奋人的生命，而主耶稣变水为酒，给人带来欢乐。主耶稣也好像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给被强盗打伤的人用油和酒裹伤。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来证明这些预表是符合圣经的，不过这几个大概也够了。就是这一章，民数记15章，就是民数记14章是讲什么呢？是讲这个约书亚加勒二探的故事，就是对有信心的人和没有信心的人如何分别的对待他们，是奖赏的还是审判的。16章讲什么？16章讲可拉的背叛。这个我们16章的人在讲为什么那时候讲那里讲可拉的背叛。但是在这2章之间插进去一个对未来讲故事的话，就是说他们还没进入美地，马上进入美地的耶和华却吩咐摩西说，你们进入美地之后要如何献祭给我。那这个献祭的故事在这里有什么不同？而且献祭的时候有几种不同的层次。你要如果献公绵羊羔会怎么样？如果献公绵羊会怎么样？如果你献牛会怎么样？我所说的怎么样，就是会配多少的油，会配多少的酒，会配多少的细面。这个配搭是有它的属灵意义的。我讲的第一层了，是绵羊羔，羊羔，羊羔是小的。所以它配的面、酒和油都是小，都是少的。第一层次它是多少？如果你献上绵羊羔，就表明你经历基督救赎一点点，那你细面只献一依法的1/10，也就大概2.2公升。那你如果献上油呢，就是一新的1/4，大约 现在四分之一大点儿，0.9公升。但这是我跟你网上查的资料算的，万一算错了，但这个原则是对，对吧？如果你还要加酒的新四分之一，也是0.9公升。所以他就说，那你现在个绵羊羔，那你就先这么多的面和这么多的油，这么多的酒。当你这个动物寄生变多的时候，植物的寄生，这个细面的寄生和油的寄生和酒的寄生也会增加。这个是预表什么呢？我们一会儿再讲。我们再讲第二个层次，记载在67节，这里的现象动物是公绵羊，比绵羊羔大一点，在属灵上预表我们对基督的经历就是多了一点。你经历基督就是，我再说，基督的救赎对大家都是一样，在灵里都是成就，在神里面成就的一样。但是你经历的基督救赎其实可以不断增加的，你不要跟别人比，你自己和过去那天比，你就进步了。在这个阶段，你就要献上细面依法的十分之二了。原来绵羊羔的时候，细面只有十分之一，一心的十分之一。现在你一心的十分之二，等于五分之一了，大约就是4.4公升了。那你油也增多了。由于一心的三分之一，原来上次是一心由一心的四分之一，酒也从一心的四分之一变成酒一心的三分之一，都是1.22公升了。你看这里细面多了，油也多了，酒也多了。它的一切的原因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动物的寄生，绵羊羔变成公绵羊了。好了，我们只举这两个例子，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这就是我们经历神拯救和经历圣灵的充满不同阶段的经历。比如基督徒刚刚得救的时候，你知道自己不会下地狱了，你也开始读经和聚会并赞美主。你赞美主的时候，你献上的祭物好像那个绵羊羔一样。你在人性里经历的基督的救赎和变化还是有限，但是有进步了。比如你觉得以前不信主时做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借了别人钱没还，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没有感觉，现在信了主了，或者觉得那样不太好，那你就觉得良心有点不安。但你信主之前没有这样感觉，这就是你对生命的经历。但是呢，我们虽然有进步，但是我们往往对基督的人性的经历还是不够，做事啊、说话啊，常常并不那么彰显基督的生命，甚至说：“哎呀，基督徒呢？你怎么那样呢？”这就是。表明就是说，我们虽然得救了，但我们的人性还没有经历拯救到一个地步，更多的彰显神柔细的人性，基督人柔细的人性，通过我们人性是个镜子，能够反照更多的神的光。所以我们对基督的人性的经历是不够，因此呢，做事说话常常还有刺儿，不那么彰显基督的生命。但是神似乎在那个阶段对我们要求没那么高，特别是我们刚信主的一个基督徒，能信主就很喜乐了，不错了。如果你在你的母会得救，教会的长者对你也宽容有加，因为他们看你得救了嘛，对你要求没那么高。你性格中可能发现缺点也很多，就是你的细面不够，就是我们人性中彰显神的成分不够，这就是我所谓的细面不够。当然另一方面进一步的推了，我们讲油了，刚才讲面了，油也不够。什么叫油呢？就是你经历的圣灵的充满和恩膏也很有限。如果你基督徒一段时间，你知道常常讲恩膏，有圣灵的同在和圣灵的能力在你身上彰显，这就是你这个油不够。比如说让你传福音，让你来讲道，或者让你去分享什么真理，你会发现自己无话可说，似乎也没有那么强的圣灵的同在。当你去说的时候，讲到的时候，你发现讲不出来。只是举讲到一个例子，但是恩高不仅仅限于讲到，这就证明你的油有限，你的圣灵有限，圣灵在你身上恩高有限，圣灵通过你在你身上的能力也有限，这就表明你的油有限，对吧？有的时候你想去帮助别人，虽然你常常有心，但是无力，哎呀，真是没有办法帮助人，这就是你的油有限。有心帮助别人，无力帮助别人，这就说明你没有这个振奋人的生命。所以呢，我们现在就用一个比喻基督徒的经历上来讲，什么是绵羊羔啊，什么是细面啊，什么是油啊， 什么是酒啊。当然你经历基督，你对神的经历增加了，或者是神的生命在你里面长大了，就好像从一个绵羊羔长为一个公绵羊了，哎，你就发现你的心里面也多了，你更有基督徒的品格了，更有圣灵在你身上活出的爱、喜乐、和平、恒忍、良善、温柔、信实、节制，这等等基督徒的美德、圣灵的果子了。哎，你有发现你分享一点圣经的真理啊，或者在教会啊，或者给传福音，哎，你蛮有圣灵的恩高能力，别人说了都不管用，你一说了，哦，别人就觉得长得真感动了他，哎，有感动能力，这就是圣灵的能力。另外有些人你也能帮助他们，你说一句话就安慰建造了鼓励了他们，哎，这就是你里面振奋人的酒的生命。你越有救赎的动物的生命的经历，基督的生命在你的越长大，你就越有基督徒的品德美德，然后你就越有圣灵的能力，你要越有振奋人的生命。这就是这样一个预表的图画。我们再讲，这是初阶的时候，你都很少，大家也不要求你。但是随着基督徒开始追求生命的长大和变化，你经历的基督加多了，基督在你里面的生命增加了，这个时候你在神眼中就好像献上了一个公绵羊一样了。公绵羊比绵羊羔大一点，你对付了很多罪或者一些罪了，你比刚刚得救的时候也热心服侍，也愿意帮助其他不信的朋友们。慢慢你发现，刚刚信主的时候只觉得自己是个罪人，有罪的行为，过去啊有些事情做错了，但是现在慢慢你生命长大，你会开始发现，哦，我真的是有罪的性情在我里面。就算我什么事没做，亚当犯罪了，我是个罪人，是因为我是罪人犯罪，不是我犯了罪成为一个罪人，对吧？他是这样讲，就是你真的发现，很多时候你不想发脾气，不想做错事，但你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哎呀，你真是苦恼啊！你开始慢慢发现自己人性中有很多的缺点。以前啊，都觉得都是别人的错，不仅信主前，刚刚信主的时候都没有那么强的感觉，原来自己性格这么糟糕，哎呀，对太太也不好，对孩子也脾气不好，哎，等等等等，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更多一点细妙所预表的基督的人性来救赎你，但你需要更多的生命的充满，就油的更多的充满，慢慢就在你的生命中变化，就酿出酒来。你能振奋其他人，别人也开始称赞你，说哎呦，某某某生命长大了，变化了，还能牧养小羊了。这就是第二个阶段基督徒生命的经历。第三个层次经历，这个图画记载在民数记十五章的八至十节，在那里的献上公牛犊做动物的祭牲。这公牛犊这么大，比这个羊公绵羊和绵羊羔大多了，在身量上比公绵羊羔和公绵羊都大，因此细面也增加，细面增加了多少呢？从一一法的十分之一增加了一一法的十分之二，这里增加了一一法的十分之三，就是 6.6 公升。油和酒则增加为半锡，就是 1.83 公升了。这就是你看，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公式一样。那预表你经历的基督增加了，基督的生命在你们增加了，你经历的救赎增加了，你圣灵的充满了，你经历这个基督的生命，就是心念所预表的增加了，圣灵的充满程度在你里增加，因为油也加成半锡了，然后呢，酒也成半锡，你产生的供应生命的能力也增加了，你可能也成长为一个年轻或者中年或者骨干或者老年的基督徒，那教会当然更多的属灵责任，还能供应很多小羊属灵的生命。今天在教会的问题是什么？教会的问题是很多人连绵羊羔都献不上，或者是就献上个绵羊羔，不能继续生命往前长大，长为公绵羊，长为公牛犊，长为强壮的刚强的基督徒，不仅自己满了基督徒的品格和生命，而且里面满了圣灵的能力恩高和涂抹，当我们在那里为主说话的时候，就满了从天上来的能力，很感动人，打动人，然后当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反映了神在基督里对我们的爱，然后我们一言一行就能给人产生振奋人的生命，让人喝了美酒一样，就好像主耶稣在宴席里所做的。所以他这是 民数记十五章就是基督徒生命长大的一幅图画。我再讲奥古斯丁，圣奥古斯丁说，新约藏在旧约里，旧约里，新约呢？新约藏在旧约里，旧约在新约中被显明出来，或者是我们另外常见的话，就是旧约是一幅属灵的图画，新约是一个属灵的实际。就是说，旧约好像一个图一样，新约是一个注解、注释，是个实际。它旧约和新约，它是融会贯通的，它是一致的，它是一个神，一个上帝，负责圣灵，他写出来的，他没有什么不通的地方。凡我们以为不通的地方，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在灵里融会贯通新约和旧约，这图画和属灵的实际的预表。这些都是属灵的祭物。第三节说，无论是燔祭或者别的祭物，如果我们被许一个特别的名，就是不是一般的祭物，这个是在进一步的祭物了，或者是甘心祭，或者是节期限的，都要给耶和华以爽，做以爽的香气。这是另外进一步的谈不同的祭。到二十节到二十九节又谈到了奠祭。就浇灌的奠祭，浇灌酒的奠祭，和无意犯罪之后的赎罪祭。三十至三十六节则讲了故意犯罪的结果。所以在一节到十六节这些献祭三个层次，刚才我讲过了，其实是甘心献给耶和华的感谢的祭物。在我们的经历里，这些属灵的经历也能让神得到喜悦。换句话说，这也是和十五章的记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十四章记载耶和华审判了那些恶探和那些不能进入美地的人，而十五章这些话是说给约书亚、加勒和其他能够进入美地的人说的。我这什么意思？就是十四章是审判那些恶探，那十五章是讲给那些马上要进入美地的人说的。我们基督徒常常用约书亚和加勒预表信心，用十个恶探预表不信的恶心。在新约中，保罗也这样认为。临前十章五节说，神不喜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所以他们倒闭在旷野。所以呢，我们在十五章用这样不同的祭物的数量的变化来预表基督徒生命不同阶段的生命，它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旧约是图画，新约是实际。我们不可以理解旧约的话，而是我们必须用正确的理解属灵实际来解释这些图画。换句话说，不是字句，乃是灵。如果你在灵里看到这幅图画，你就能讲出来，你就能说服人，而不是牵强。在一至十六节讲述完这些不同的祭物之后，十七至二十一节，耶和华讲述到了迦南美地之后，以色列人还要用初熟的麦子做饼，当做举祭献上。我们知道，麦子预表基督，磨面预表十字架上的黏膜。我们要效法基督，磨成基督的死，并认识他复活的大能。这是腓立比书三章十节说的，就是前面这一段话的持续，就是我们必须在日常生活中经历基督，磨成他的死，并有分以图他的复活。我们必须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机会生长，我们才能不断的经历基督的救赎、人性的变化、圣灵的充满和能力的加增。但是在我们追求属灵生命和生命长大的过程之中，常常会有软弱和失败。因此在后面的22节至31节就讲述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讲述的以色列人无意犯罪，这时候要献上一只公牛犊做燔祭，并且加上素祭和奠祭，以及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一个人无意犯罪啊，前面是以色列人集体，后面是个人。一个个人无意犯罪的，要献上一只一岁的母山羊做赎罪祭，这是27节。这样他们集体的罪或者个人的罪都会得到赦。但如果他们是故意犯罪，就要从民众剪除。在这个条例之后，就记载了一个干犯安息日被抓到的人。耶和华对摩西说，要以色列人用石头打死他。很明显，这个人估计是故意犯罪，因此才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记住，这个以色列人用石头打死这个干犯安息的人，不是突然冒出来，而是 前面神规定了非故意犯罪的人是献上牛犊做献祭，故意犯罪的人拿石头打死，然后才讲这个故事的，就肯定是这个干犯安息日去出去捡柴的人是故意犯罪，所以耶和华才命令以色列人拿石头打死。当然如果你没读到这个故事的连接的话，很多人觉得耶和华怎么这么残忍的，一个人捡个柴就打死他，对不对？他是故意犯罪和非故意犯罪，又非故意犯罪是杀了人，非故意的，那这种情况下他只要献牛犊就好。我只举个例子，这又是一幅美丽的图画，旧约是图画，新约是实际，这是我们基督徒，这和我们基督徒生命长大的经历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常常在信主之后，做基督徒之后，常常还无意犯罪，但是只要我们认罪悔改，取用基督做赎罪祭，神就赦免我们的罪。使徒约翰也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他在那里讲，他说如果我们说我们是无罪的，我们就是撒谎。我们信主了也会犯罪，犯罪之后呢是无意犯罪，是因为的软弱犯罪，所以我们要悔改。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就是公义的，他也是信实的，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必须常常认罪，神就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然后我们就能够再次进到与神交通的生命的循环里，继续接受神生命的变化。但是呢，如果我们如果不认罪呢，就是像那个故意犯罪的人一样，他被石头打死了，我们就在新约里的基督徒的经历呢，你不会用被石头打死，但是呢，你会被从与主交通的生命的循环里就切断了，你与神的生命的关系不会断。你一旦重生了，你是神的儿女，没错。但如果你犯罪离开主呢，软弱呢，你与主的交通就断了，或者说变得不亲密了。就好像主耶稣说的，人若不住在我里面呢，就好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人收集起来就拿到火里烧，这约翰福音十五章六节所记的。那么我如何住在主里面呢？我们就需要让主的话，主的话住在我里面。这就是民数记十五章后面一段三十七节至四十一节所提到的。在那里耶和华命令说，以色列人要在衣服边上做穗子，要在穗子上钉蓝细带子，提醒以色列人纪念神的话语和命令，就是 把这个神的话语写在额头啊，写在穗子上啊，挂在衣服上啊。这是旧约中耶和华命令以色列人这么做的，他这又是一幅美丽的图画。这个图画也是在新约里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比如约翰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所说的，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看见了吗？我们与主的关系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描绘的关系，是枝子与葡萄树的关系。这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二节所说，枝子住在葡萄树上，主要是通过葡萄树的枝叶啊流通啊到葡萄树和枝子里面。这个葡萄树的枝叶就是这个供应，就是主的话语，无论是楼阁字的黑白的字句，你先要熟悉圣经，但是你要不能拘泥黑白字句，还要从灵得着灵里的雷马的感动啊，及时的话语，这个灵里的感动话就变成灵，就成了这个葡萄树的枝叶供应我们的生命。主的话就是粮，主自己就是粮。它怎么成为粮呢？是你为你祷告读了主的话，化为你里面的感动，在你里面就供应我们，对不对？主的话一住在我们里面，就好像葡萄树这个如何住在枝子里面一样，他们互相相内住的。当然我们作为枝子也住在葡萄上树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还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的话就是生命，就是葡萄树的枝叶。所以呢，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说，我们必须用各样的智慧，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在教会地方教会得救，后来到灵运的中去学习真理，现在在联合神学院就读博士，我马上今年五月份就毕业了。神带我经过不同的教会的学习和训练， 但是在地方教会的时候，我们常常学习导读主话，对我受益良多。那是在有智能手机之前，我常常跟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学习，把一些经文呐、诗歌的打成字条啊，随便写在这个上衣的口袋里啊。我上班的时候在地铁上就拿出来导读唱这些话语，唱主的诗歌或者一个个圣经的一个诗歌的这个副歌反复唱，在地铁上30分钟、40分钟就一直操练，进到话的里面，让话住在我里面，也操练更多被圣灵充满，话被话充满。但是后来我到灵恩的运动学习的时候，不仅让话住在我们，也在地方教会的学习的，让话住在我。到灵恩运动中要学习，接着圣灵的教官，让圣灵充满我啊，通过方言的祷告，不断在灵里祷告，加强自己的灵，又让灵更多的充满我的里面，真的是对我帮助很多。我记得在地方教会的一个年长的姊妹，她非常追求属灵和生命的长大，她就告诉我，她多年这样实行，常常把一些诗歌啊。一个诗歌的副歌啊，唱在字条上。做工，他在北京服侍，他是美国人，美国的，在美国的华人呢，在北京服侍。他在公共汽车上的时候，就是拿来唱啊，就过这样一个十分喜乐的生活，常常被主的话和圣灵充满。当然，我认为这是非常值得推广的一个事情。现在有了智能手机了，一切都在手机上，更方便了这样操练。而可惜的是，很多人都被手机上的微信啊、脸书啊、各种各样的新闻霸占，几乎没有时间来这样操练。因此，当主的话或者葡萄说的枝叶在我们这个枝子里面缺少运行的时候，我们这些枝子就会枯干。如果我们枯干到一个地步，就会被剪除。固然，我们很多人不会失去永远的生命，但是我们却失去了与神交通带来的喜乐和平安。我们只有一位神。这是哥林多前书8章6节所说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这希伯来书13章8节说的，希伯来书1章1至2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分多方向列祖说话，如今在那末后的日子里是在子里向我说话。所以神在旧约里和新约里说话是一致的，只不过是说话的对象不同，说话的方式不同，但是说话里面后面那个灵和那个含义是一致的。因此，我们需要做一个属灵的人，参透万事。这是2章15节所说的。这就是我们读民数记15章的感动。它其实描绘了一幅图画，就是说，通过献上不同的绵羊羔，增加了公绵羊，增加了牛犊，然后细面也随之增加。细面预表基督的人性，预表我们活着的基督的美德。然后油也增加。油预表圣灵，预表我们圣灵的充满，然后酒也增加，预表你得胜的生命，振奋人的生命，你能帮助别人的能力也增加。它是这样一幅图画，它是一个递增的一幅图画，取决于你对基督的经历的增加，你经历的基督圣灵在人的变化，彰显出来的圣灵的果子和圣灵的能力，以及振奋人的生命就不断的增加。它是这样一幅图画。一直递增的，你这儿涨，它这儿也涨，这儿也涨，它继续涨下去。最后，这是第一段，第二段他讲说，哦，好了，你不光是你这样涨下去，而是说你一旦以色列人这个不故意犯罪，就是无意犯罪了，你怎么办呢？无意犯罪了，就要献上牛犊、赎罪，或者说献上这个母山羊做赎罪祭，取决于是集体还是个人。集体就是献公牛犊，个人就献母山羊少一点，对吧？那如果你是故意犯罪呢？像这个罪不是说大还是小，你是故意还是无意？是故意犯罪，安息日检查这个故意犯罪，你就剪除。它这就是一幅图画，就是我们在新约里。基督徒追求主的经历是不断的经历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的变化、救赎，然后呢，我们里面更多被圣灵充满，更多被基督的品格变化，然后更多的得着振奋人的生命，这样一直不断变化。但是你追求生命过程中，有的时候你还不故意犯罪呢，无意犯罪了怎么办？哦，在献上基督做赎罪祭，求主赦免我，跌倒了再爬起来。不是人不跌倒，而是人爬起来看谁爬得快；不是不跌倒，看谁起来得快，对吧？然后你又继续往前走。但是如果你真的是 基督徒故意犯罪呢？故意犯罪神也会管教你，会剪除你。然后最后民数记十五章最后一段就说啊，以色列人要进到美地之后一定要把他的主耶和华的话记在他们的蓝袋子上细袋子上，一定要耶和华的命令当中话来纪念。这就是新约中主耶稣教导的，哦，我要住在你们里面，你们要住在我们里面，我的话也要住在你们里面。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父是栽培的人，所以我住在父里面，父住在我里面，你们要住在我里面。你不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不住在你里面，我就将你剪除扔到火里烧了，也不结毒不结果子。但是如果我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里面呢，就像枝子住在葡萄树里面，这就多结果子，你这人就多结果子。这就是民数记这三个故事，祭物增加，祭牲的增加带来的不断的变化，以及故意犯罪和无意犯罪神怎么对付你，以及最后神命令以色列人要把神的话放在他们的蓝锡袋子上，放在衣服上。它就是新约中我们基督徒不断追求生命长大，但是又跌倒之后又经历基督的救赎啊，再爬起来再往前走啊。如果真的是住在主里面，主的话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就常常结果子。很多基督徒现在虽然得救了，但是不常常让主的话住在里面。很多人连圣经都没读过一遍，几十年基督徒了，这样我见过的人太多了，实在是可惜啊。我知道有很多追求的基督徒，但有很多基督徒做基督徒几十年了，圣经从头到尾一遍都没读过，实在是不应该。不是说你光读圣经就够了，黑白字句，很多人还有人圣经倒背如流，但是却都在字句里，在法利赛人，在宗教的灵里，他没有那个新鲜的活泼的与神的亲密的那个交通的关系，他缺少那个圣灵的充满，他缺少那个振奋人那个生命，他也不能帮助人，也是法利赛人。所以真的最后我们再讲圣奥古斯丁讲的真是对，新约就隐藏在这个里，旧约就被揭示在新约中，或者说我们说旧约就是一幅属灵的图画，像过红海，新约呢就预表得救，它新约呢就是一幅属灵的实际。我们是只有一位神，父子圣灵，他们的旧约里说话和新约里说话它是一致的。如果你觉得不一致，是你在没有在灵里弄通它。好了，我们今天民数记十五章的感动就分享到这里。我再说神对我的呼召就是进到主的话里，把主耶稣把神的话后面的灵里的真意释放出来，帮助他的儿女带进更多的人认识神的爱，主耶稣基督恩和圣灵的交通。如果这个话语祝福了你，请你帮忙点赞转发评论，真的会帮助我们传播，因为我们的传播到目前还是非常有限，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我们下次再会，阿们。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